罗伯特·亚伯罗博士，约翰书信，在基督里平衡生活，第八讲，约翰一书，全然的信心。第六部分，4:15至5:15，必要的教导。第七部分，5:16-21，总结性的劝诫。这是罗伯特·亚伯罗博士的讲道，讲解约翰书信在基督里平衡生活。这是第八课，约翰一书，完全的信心。第六部分，4:15至5:15，必要的指导。第七部分，5:16-21，总结性的劝诫。我们来到了约翰书信的最后一堂课，我们讨论约翰书信，尤其探讨如何在基督里平衡生命。生命始于对耶稣的信心，而信心的花朵则绽放成遵守他的诫命，效法他的作为。但使这一切鲜活真实的是，上帝的爱进入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与上帝建立了个人关系，因此我们有信心，并对基督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新旧约的教导做出回应，只要他们与我们的时代和生活息息相关。信心、行为和爱心，这些元素共同造就了完整、平衡的基督徒生活。我把这些关于约翰一书的讲道称为完全的信心，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全套的信心。这些就是信心应有的全部。这不仅仅是相信某些观念或教义，甚至不仅仅是相信关于耶稣的真理，而是信靠基督，以至于上帝借着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或许是为了我们自己，或许只是为了谋生。我们的敬虔会转化为优先考虑神的优先，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优先，并在神的旨意、神的引导、神的国度中找到方向和焦点，而不是我们自己可能建造的国度。所以，我们已经查考了几个部分。我们看到了约翰一书的核心，神是光。我们已经学习了核心诫命及体现彼此相爱这一古老真理。我们也讨论了约翰给出的关键劝告，即住在基督里获得永生。我们也思考了他的警告，这也鼓励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要像该隐那样充满仇恨，杀死了亚伯。在上一讲中，我们结束了关于基础命令的讨论。如果说约翰一书中除了信仰、关于基督的真理，以及我们称之为爱的与神关系的品质之外，还浮现出一条诫命，那就是彼此相爱，而这源于神的爱。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最后两部分，这两部分源自拜占庭时期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划分方式。所以，在英文版圣经有章节和结束之前，拜占庭教会在1000年甚至可能至今的教会敬拜中阅读圣经时，都会遵循这些划分。所以我遵循这些划分，然后描述我在每个部分中看到的内容，这就是我对约翰一书的划分。这使得它看起来与5章略有不同，但这部分是我有意为之。我知道大家都读过约翰一书，这是一本简单的书，篇幅很短。你知道这5个章节是什么吗？我发现，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1000多年来其他人是如何划分它的，这对我有帮助，而且他们也觉得这样划分是合理的。所以，我试图让它表达一些与按不同顺序来看不同的内容。这里有2个部分。一个是必要的教导，这教导与相信耶稣有关。然后是总结性的劝勉，我们将依次探讨这2个劝勉。首先，第六部分，必要的教导，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可以分为5个小节，我会从 A 到 E 逐一读出来。首先，我们得到一个邀请，但这邀请实际上是一个宣告，并且是有依据的。约翰提出了一个依据，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认识并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请注意黄色部分中的所有红色字母，这提醒我们约翰一书整体上是如何以上帝和基督为中心的。 这是一本关于上帝的书，这是一本关于基督的书。我们可以这样评价这些经文，我们读到了一些奇妙的东西。凡承认耶稣是神儿子的人，都是对耶稣的有效承认。他所指的耶稣，是他书信中所有其他地方所谈论耶稣，耶稣道成肉身，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耶稣是基督，弥赛亚，是神应许的拯救者。凡承认耶稣打开门的人，这承认就打开了通往神同在和神确据的大门。神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他里面，这一切都因信徒的爱而得到证实。我们已经认识并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后半部分，第十六节，请注意，它源于耶稣的宣认，真正的宣认。所以，人们喜欢把这部分割裂开来，把基督教简化为爱，彼此相爱或遵守他的诫命。但我们在约翰福音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些事之一源于另一件事。他们是另一件事的隐含，我们永远无法将他们分开。所以，当我们研读这涵盖一切的章节，这必要的教导时，我们首先要从这邀请我们承认、相信、爱开始。然后，我们得到了对这爱的称赞，为什么这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使我们在审判之日坦然无惧，因为它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就带入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有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他就是说谎的，因为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在这条诫命中，我们从神得知，凡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请注意第十七节的第一点，信徒表达爱是对审判之句的冒犯。这爱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对审判之日充满信心。我们无需时时思考审判，但有时我们会思考，有时我们应该思考，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和他的作为之一。上帝在世上维护公义，在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历史层面，随着时间的流逝，万物兴衰，我们常常可以将他们与人类的堕落联系起来。在圣经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上帝审判世人。圣经和希伯来书都教导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此，我们想要强调生命、爱、信心和顺服上帝，但如果我们否认终有一天我们会死，到那时我们将被审判的现实，那我们就太愚昧了。我们过去是如何生活的？我们信靠谁？我们是如何去爱的？认识上帝的爱，并让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其益处之一就是它能保护我们免于审判的恐惧。因为随着我们爱的不断增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上帝已经认领了我们，上帝不会定我们的罪。正如保罗所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B 字母的第二个要点是爱的称赞，我们的爱源于上帝先前对我们爱的深厚。约翰福音 1.13 分说，我们是从神生的。上帝救赎我们的手，比我们自己相信的手更大。19节简洁地说道，我们爱，如果我们因信基督而与上帝建立关系，我们所拥有的爱源于他首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且会持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这是对爱的赞扬，他对我们大有裨益，让我们清楚地明白我们的爱从何而来。他来自上帝的作为。第三，爱上帝而不爱其他信徒，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你不能真诚地说我爱上帝，却又无视你的弟兄，因为如果你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就无法爱你看不见的上帝。这是无可辩驳的逻辑。接下来是对信仰的赞扬，但具体是指某种信仰。我在这里随便想了想，加上一个拉丁短语。称赞信心，就信实的债权人， fidesqua creditor 的意义而言，这可以定义，拉丁语可以定义为我们所相信的信心，或者我的信心，或者我们个人的信心。这与我稍后会谈到的另一种信心的含义形成对比。但约翰在这里称赞的是个人对基督的信心。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父的，也爱从神生的。他可能指的是其他信徒，但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除了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谁能胜过世界呢？这在信心方面是矛盾的，在爱方面也是矛盾的。首先，请注意，信心是一个动词，源于上帝的重生之功，并产生爱。所有相信的人爱，并且相信爱并非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种行动。它是我朝着耶稣基督的方向做出决定和承诺的能力的投射。所以，我要创造一个词，信，你知道，信是一种行动。信的结果是爱神并顺服神，这是第二和三节的经文。由此，我们知道，当我们爱并顺服时，我们就是爱。所以，他从第一节的信转到第二和三节的爱和顺服。坦白说，我们所遵守的诫命，有时确实看起来很沉重，但当我们的心正直时，神的诫命就是可喜乐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妥拉，就是耶和华的指引和教诲，这人便为有福。他昼夜思想妥拉和教诲。信心带来对神的爱，并学会以行神喜悦的事为乐。第三，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相信，记住我们在这里用的是动词，借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就能胜过世界。因为这种信心邀请基督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存在的核心，进入我们整个视野。信心胜过世界，用约翰的话来说，世界是与神对抗的，因为信心把神的儿子耶稣带到我们面前。在此给予必要的教导时，赞扬了个人的信心。我们非常有必要确认我们所需要能够确认的教导，以及我们拥有相信耶稣的特权。但现在他要以不同的意义来赞扬信心。这不是信德 fidesqua qua， 而是信德 fidesqui qua。 这意味着被相信的信仰。这是我的个人信仰，但我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什么？我相信耶稣所做的某些事具有特定的意义和重要性。你可以量化这一点，也可以宣告这一点。事实上，早在公元二世纪，教会就有一份信条，今天被称为使徒信经，他对耶稣做了一些非常明确的阐述。我相信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他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入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还要从那里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就是信仰。这就是基督教对耶稣的信仰。他概括了他所做的一些事，以及我们把他比作天父的理由。我信天父上帝，我信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我信信经第三条，圣灵。这是基督教信仰的表述。约翰在这里赞扬了基督教信仰。他已经赞扬了我的信仰，你的信仰。当你相信的时候，这是一件很棒的事，但你必须相信这信仰本身。对信仰的信仰，或者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信仰，都不是真正的信仰。这必须是一种对基督真实彰显的信仰，他对神的本性展现了出来。这一位，就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耶稣基督。不但借着水，而且借着水和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 因为这是神的见证，证明他为他儿子而生。注意，这是神的见证，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真理。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他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的见证，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一些观察。第一，第六节中的水和血很可能是指基督的洗礼和受难。当然，关于这一点还有其他理论，我不想细说。我只想说，这很可能是耶稣早期传道时期的降临。在约翰福音中，施洗约翰称他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为他施洗，开启了他的弥赛亚事工。之后，他也来到世上受死，为罪流血牺牲。其次，圣灵、圣子和圣父贯穿整段经文，请注意红色字母。你有耶稣基督，你有圣子，你有神，你有圣灵。他们都见证耶稣基督的降临。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完成了他的使命。这是信仰的一部分，这就是信仰。耶稣完成了他作为神儿子的使命。第三，信徒对这段经文的宣告产生共鸣。凡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所以，这信心存在于我的信心中，我作为信徒的信心中。约翰想要再次强调这一点，因为他刚刚遇到一群人离开了教会，他们离开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相信约翰在这里所阐述的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身上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他并非为罪而死，也不是神的儿子。你对耶稣的理解有很多地方可能会出错。但约翰的信已经接近尾声了。他再次强调了我们对耶稣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使他能够成就我们归于他的伟大事迹。信徒们对这些宣告产生了共鸣。如果你没有共鸣，那么你需要加深对耶稣、上帝之子的认识，拓展你的视野，确保你能够领悟那位在耶稣身上完全彰显自己的上帝，他降临并成就了圣经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一切，并邀请我们去相信。第四，如果我们接受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所蒙召相信的，就会带来永生。如果我们拒绝，也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你知道，我们之前看到，分裂分子已经离开了。他们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在约翰三书，我们读到关于丢特腓的事。他不接受约翰的权柄，并且驱逐了那些试图推行使徒观点的人。除非他们做出一些改变，否则他们不会获得永生。凡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因此，这是对信心的美好赞扬。上帝凭着信心成就他的功，将罪人归于他自己，使他们成为他家中的一员，并召集我们加入世界各地基督、上帝的教会，聆听他的声音，分享他的救恩信息，活出他对彼此和对更广阔世界的爱。我们来到了约翰一书的第七部分，这是最后的劝诫，他将谈论真神以及冒名顶替者的威胁。首先，关于罪人和罪的劝告。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因为犯不至于死的罪，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些罪是至于死的。我并不是说人们应该为此祈祷。一切不义都是罪，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关于这些经文，已有大量的论述，但评论家们对于其确切含义并未达成广泛共识。我不会在本次讲座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会尝试提出一些我认为可以合理应用或解读约翰所说内容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可以说的是，信徒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不是通过谴责彼此不可避免的罪，因为我们都会犯罪，但我们终究会犯罪。 但我们不应该纪念彼此的罪或彼此谴责。当我们看到有人做错事时，我们应该祷告。这或许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全部。也许我们需要和他们谈谈。也许我们需要试着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如果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办法帮助他们。但我认为这表明，约翰并不认为，尽管他先前说过，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但他知道在信仰群体中，信徒会跌倒，所以我们应该为复兴祷告。他说有一种罪会导致死亡，而我并不是说人们应该为此祷告。我认为这与我在这里所说的第二点相关。有些罪会走向终结。有些罪会导致人与神隔绝。从约翰一书更广泛的背景来看，我认为这些罪包括不信的罪，比如你在教会里却不信基督，或者你不在教会里却不信基督。比如违背律法之类的罪。他说罪就是罪，但有些罪是，他们是对上帝的彻底叛逆。也许我的意思是，有时在讨论中，人们会提到耶稣所说的不可饶恕的罪，即亵渎圣灵的人。我确实认为这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联系，但这无疑是一种致死的罪。如果耶稣说亵渎圣灵的人永远不会得到赦免，那这绝对是一种致死的罪。所以，有些罪是无法饶恕的，他说我不是说人们应该为此祷告。我认为他的意思是，并非所有信徒都应该为他们所知道的每一种罪代祷。犹大书的结尾谈到要怜悯人，但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要带着恐惧，因为有时介入那些行为极具破坏性的人的生活是一件危险的事，如果你试图帮助他们，可能会损害你自己的健康。有很多情况下，人们试图帮助别人，却被卷入其中，最终也因此受害。从外表来看，可能很难判断一个人的罪是否是致死之罪。所以，约翰并不是说，你看，无论你看到别人做什么，都要坚持下去，直到你改正为止。那些致死的罪，你无法解决。我想，如果你读完整本耶利米书，你就会发现，在耶利米书中，他花了大约40年甚至更长时间，侍奉一个城市和一群背离上帝的人，上帝即将审判他们。他为自己的服事而挣扎，但总的来说，他爱这些人。他全心全意地服务于这些人。上帝不得不三次告诉耶利米，不要再为这些人祷告了。原因是，当我们同情他人，为他们祷告时，我们就会与他们产生共鸣，我们很容易就会走到他们那边，对他们的同情甚至超过对上帝的同情。显然，上帝能感觉到耶利米对这些即将降临在上帝手中的人民的审判感到如此不安，于是他说，我希望你和上帝分开一段时间。回到我身边吧。你太不安了。我会处理让你心烦意乱的事情，但你必须忠实地向这些人宣告，好让那些可能悔改的人有机会悔改。所以，这又是一个爱如何明辨是非的例子。我们可以爱那些我们看到误入歧途的人，但我们不能让对那些我们看到误入歧途的人的爱引领我们远离上帝。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约翰不是说不要为他们祷告。他说，我没有说你应该祷告。你必须自己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与那些可能犯下致命罪孽的人交往。我们今生无法知晓，因为直到他们去世，我们才知道他们的罪是否导致他们永远与上帝隔绝。有些人在临终前才悔改自己的罪孽。最后，第十七节说，一切不义的事都是罪，但有些罪不至于死。所以，有些罪是我们可以承认的，并蒙赦免的。耶稣来就是要除去这些罪，他确实除去了这些罪。并非所有的罪都一样。并非所有的犯罪都一样。 所以不要仅仅因为说罪就是罪，我犯了罪，何必担心就放弃与罪的征战。有些罪其实表明了一颗不认识神的心，我们根本不想靠近那地方。靠着上帝的恩典和信心，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不被饶恕而惧怕审判而苦苦挣扎。我们有得救的确惧。约翰在这部分结束了他的书信，我称之为最后的劝诫，关于真神以及冒名顶替者的威胁。他给出了关于罪和罪人的劝告。现在他将要谈论我所说的捆绑的潮流，以及他最后的牧养呼吁。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他是由神生的，这便保守他。也就是说，从神生的基督也保守他，叫那恶者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赐给我们悟性。你也可以将洞察力翻译成洞见，好叫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他是真神，是永生。请注意，这三节经文中，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知道，这些都是信实 Fides qua 是的陈述。这些是基督教信仰的陈述。这些是我们可以建立个人信仰的确定性。这些陈述也让读者确信自己的身份。首先，在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他蒙保守，恶者不能害他。这就是我们的身份。还有保护和起源。我在这里已经提到过两次身份了。我想这确实是真的。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上帝。我们知道基督做了什么，也知道他是谁。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降临，并赐给我们约翰所说的一切。这样我们就能认识那位真实的人，而这认识就是 C 坐标。这是爱的线。这是与上帝的关系。这是我们与上帝的融洽关系。我们或许认识他，我们在他里面，他是那位真实的耶稣基督。这是圣经里这样的经文之一。他们并非总是这样称呼神的儿子，但他们称呼他为神。他是希腊语代词，还有 autos， 他只是代词，仅只是代词。这里的意思是这个人，所以也可以翻译成圣子耶稣基督。他是真神，是永生。这就是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我们对上帝的作为，对上帝是谁有着共同的确信。这才是基督徒团契的基石。我们不仅仅是喜欢彼此，或者喜欢我们带到聚餐会上的菜品。我们团契的基石是那位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神的身份。孩子们，在最后的牧养呼吁中，再次提到了那句话，那位老信徒对所有人展现出的虔诚和委身。一位谦卑的使徒信徒在其他书信中自称长老，你们要远离偶像。以弗所城有着偶像崇拜的历史。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第19章，你会发现教会建立之初，偶像制造者们就因为基督徒对他们的生意不利而暴动。每个人都买偶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谈论偶像。但如果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偶像 idol 这个词，或者说 idolin， 实际上与我们的 idea 意念一词同源。它是你想象出来的东西。在希腊罗马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神祇。这些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是人们所信仰的精神体现。希腊语词典，也就是鲍尔、丹克、阿恩特和金里奇词典，将这个词定义为那些不真实的国家神祇，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幻想的产物。如果你把他们想象成某种肖像，用银、木、金或石制成，就像一尊小雕像，那么他们就是人手制造的。但我认为他在这里警告的并非太多关于雕像的问题。 我认为他警告的是人们对基督的想象，对上帝的诫命，或者对他在前五章中一直警告的与上帝的关系。我们说，这些东西已经消失了一半。那些不正确或不真实的事情，我们全身心投入到无效的宗教信仰中，因为它只是幻想。我们今天听到，多年来一直听到，我有灵性，但我没有宗教信仰。我相信灵性，但我不信教会。我不信上帝，也不信基督，但我是个非常有灵性的人。那只是幻想。我想，如果这能让你感觉良好，那就太好了，但这正是约翰所警告的。务必谨慎，不要去幻想那些你应该在圣经中找到真理，也应该在你的基督徒群体生活中得到证实的事情。你应该随着神的爱在你里面逐渐成熟而不断成长。随着你对基督、他的伟大以及他与天父合一的理解不断加深，随着你的生命越来越活出神为他的儿女预备的道路和教导，这些都是我们所有人面前的伟大目标和进步之路，但我们可能会被幻想所误导。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想。约翰一书的读者和听众可以想象出许多只有通过信心才能真正明白的道理，从而将行为视为爱的表达。这才是完全的信心。约翰最后呼吁大家警惕假冒伪善。他呼吁大家维护他们小孩子作为真正有信仰的男女的地位。我很喜欢他在最后一节里称呼他们为小孩子。他呼唤他们回归本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他完全依靠他的坚定和恩典，而这些恩典从不缺乏。但有时我们缺少的是谦卑和对现实的审视，这能鼓励我们与那位在耶稣基督里显现的真神保持同在。所以，我向你们推荐这位神。我推荐这位光明的神。他的信息是彼此相爱，他的信息是相信、遵守诫命，并享受神的爱。让我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予我圣经。感谢你带领约翰经历这一切，并教导他许多功课。感谢他在他的时代和时代教导社区的教训。我们祈求您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工，教导我们这些教训，并帮助我们成为您呼召我们教会的那个时代的教会。愿你在这世上的荣耀，并进入永恒，奉基督之名，阿门。这是罗伯特·亚伯罗博士的讲道，讲解约翰书信在基督里平衡生活。这是第八课，约翰一书，完全的信心。第六部分 ,4:15-5:15, 必要的指导。第七部分 ,5:16-21, 总结性的劝诫。